在圣经里面就是受割礼的意思。所以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，你不完全，因为你生了以实玛利，你不完全，因为你让肉体来掌权。所以从此以后他要接那个果子，要接他，就是从此以后他要接他自己所生出来的果子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字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她使你从她的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福给她，她要做多国的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生以撒的故事了。对亚伯拉罕来讲，以利以谢可以承受产业，然后呢，如果以利以谢不行，那么以实玛利一定可以。但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当亚伯拉罕告诉他说，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亚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那么亚伯拉罕就心伏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所以这就是生以撒的原则。凭着亚伯拉罕，他已经100岁了，撒拉已经90岁了，他们已经被带到了天然这个资源的尽头，亚伯拉罕可以生以实玛利，那是13年前，但是现在他不可能生以撒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对神说，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不止否决了以利以谢，神也否决了以实玛利。所以第19节，神说，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所以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迦南地，或者讲到耶路撒冷那个座有根基的城，是需要有这些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产业，但是亚伯拉罕需要有后裔，有子孙去承受那个产业才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，亚伯拉罕不可能生出以撒来，但是神已经预告了，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他就是要，神就应许给他一个儿子。所以这个儿子是应许的，以实玛利不是应许的，以利以谢是他自己带来的，一个是从大马色带来，一个是从埃及带来的，结果从夏家生的以实玛利也不是，不能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我想这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从15、16、17、18，那么一直读到21章，那么以撒就生下来。那么以撒一生下来，以实玛利就得走，尤其是他，不要忘记他现在他行了割礼，第8天已经行了割礼了，而且现在断奶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说以实玛利就要被赶走，因为以实玛利代表是肉体，所以肉体一定不能篡夺这个以撒的地位。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从15章一直到21章是生以撒，这是第3个重点，我讲很清楚了。那么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，这就是信心的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，这个已死的人一面指着亚伯拉罕，一面指着撒拉来说的，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。那今天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一样，今天教会众圣徒像天上的星那样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那都是生以撒的故事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22章，那么当然就是献以撒， 所以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，刚好就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一直讲到第十九节。我想再清楚，再清楚不过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就是有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而且他的光是具体的，他的光有能见度的，他的光有解析度的，是清楚是明亮的，而且最后你看见有见证。那光起头是朦胧，但是光能够产生见证，你知道和光体发生关系，太阳也好，月亮也好，星星也好，你看这些呢就变成了光的见证体。那么这个就是第四天的故事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我们当然已经看见过了，神呢，这个亚伯拉罕还在加勒底乌尔的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光，在偶像碑里面他居然能发现宇宙独一的真神，这个发现那是最伟大最伟大的发现。那么这个光，神说有光就有了光，这是第一点。所以呢他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那个地方去。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那么这是一个，这是第一次神呼召他。但第二次又呼召他，那就是叫他献以撒的时候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是你带着你的儿子往摩利亚，在我所指示的山上，你把他献给神。所以一个是出去的时候要得为业的地方，还有一个你要奉献，你要把以撒献上，不是什么山都可以，就一座山，那座山就叫做摩利亚山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。好，那么生以撒我说第二个重点，我们说第二个重点就是说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所以亚伯拉罕看见什么呢？亚伯拉罕是从远处望见耶路撒冷，或者新耶路撒冷，有一座有根基的城。那我们也讲过了，十四章大概隐隐约约给我们看见他看见的经过。那么这是第二个重点，也很清楚。那么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当然也是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嘛。那么到底生以撒是什么？献以撒又是什么？原来，当他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他不只看见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他不只看见神是有旨意的神，耶路撒冷是他今天就在那里经营，就在那里建造的，而亚伯拉罕就是他经营建造的一部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亮光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你看见独一的真神，第二个你看见神永远的旨意，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看见了。但是借着生以撒，借着献以撒，亚伯拉罕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。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生命长进呢？我们要问说，你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只停留在独一的真神那个步骤上，那个部分，或者你看见的更多，还是你今天所认识的神是一个有旨意的神，他是经营建造新耶路撒冷的神？感谢，这已经是太大太大亮光了。但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光是四个，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四个重点。好了，那么到底亚伯拉罕他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？生以撒跟献以撒叫他怎么对神的认识就进步了呢？那么这个也需要圣经来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，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为有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可以是科学家，你最多知道说宇宙中有一个独一的真神，你最多可以得到这个答案，甚至有的科学家根本还找不到这个答案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，他所看见的亮光，第一，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第二，他是死无变为有的神。生以撒让他经历神是死无变为有的，他自己已经没有了， 撒拉也没有了，一个是100岁，一个是90岁，他已经被带到天然的资源，他什么也没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生以撒的那一天，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，这是一遍。那么当他献以撒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肯把以撒献上？这是违反神旨意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圣经明明说，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你要献以撒？献以撒很明显是违反神旨意的，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？他献以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所以读圣经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解释圣经，你一定要回到圣经。你看第十一章，第十九节，或者十八节，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那这什么意思？而且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没有第二条路，以实玛利不算，那么然后那个谁，以利以谢也不算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神一面把以撒给亚伯拉罕，一面又叫他献以撒，那就证明以撒不会死的。如果以撒不会死，怎么可能献上就是一定是死？但如果他又不会死，而且呢他又要成为你的后裔的话，那么你看很清楚他的结论是什么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后来他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所以等到他带着以撒回到别示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是在复活里面带回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已经死了。现在的以撒乃是复活的以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今天不是和我们争以撒，不是。有许多的恩赐是神给你的，因为你凭自己你不可能有那个恩赐。生以撒就证明神死无变为有，但是神还要让你经历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你肯不肯把以撒献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尤其年轻人，他们追求学问，他们最怕的就是在学业上有挫折。他们追求，他们也找这个更好的一半，希望能进到家庭。那么进到家，他们最怕的就是在婚姻的路上是一波三折的，是有许多的波折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，许多时候在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最怕的一件就是说，他爱一样东西，他追求一样东西，那个变成他的以撒，他最怕的就是神摸他的以撒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要记得，那个以撒本来就不是你的，你根本生不出以撒来。你有这么多的学问，你有这么多的进展，弟兄姊妹，全部都是恩典。什么叫做献以撒？献以撒不是你赚来的，不是你辛苦得来的，献给神，这个是该隐献的祭。什么叫献以撒？献以撒是把你从神那里所得着的再放在神的手里，这个叫做献以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不要害怕。有的人怕神的旨意，他说什么叫神的旨意呢？凡是和我的意思相反的就是神的旨意，大家都害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弟兄起都怕得很呢？他有两个礼拜，他做见证说，他在那里读诗篇，其实读的诗篇里面的话说，在天我没有谁，在地也没有什么可归的。那么弟兄，他读的那一段声音，他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办不到，因为他的的确确有一个人他不能放下。但神告诉他，因为但是呢，这个女孩子呢，根本是很优秀的一个人。你一定要跟他传福音，他只是笑笑，笑笑，没有别的，更没有别的进展。那既然神的话说，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够同父异母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很明显，好像神要叫他把他心中所爱的放下。 那么感谢主，他有了很多很多的挣扎，